为了正确理解耶稣的教导，我们需要明白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和旧约本身没有任何冲突，相反，他是反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解经方式。在耶稣时代，其实只有极少的人能够直接接触到圣经。由于这个原因，以色列普通百姓对圣经的了解主要依赖宗教领袖的解释。我们会看到耶稣在我们刚刚读到的马太福音五章所做的对比，是把他的观点和文士与法利赛人对旧约解释的传统观念相对照。耶稣的观点和旧约是完全吻合的，许多细节都证明了这一点。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耶稣所涉及的是人所教导和人所听到的事情，换句话说，他所针对的是来自人的口头传统，而不是旧约本身的教导。当耶稣和其他新约人物提到旧约的时候，他们是指所记载和所读到的。新约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记载耶稣以这种方式反驳旧约，但是在登山宝训中，耶稣反对的是宗教领袖对人们所说的东西，他反对的是人们所听到的东西。简单的说，耶稣把文士与法利赛人所说的和他所说的做对照。耶稣不是在反对旧约所记载的，而是在反对以色列教师们所遗留下来的口头传统。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提到有话说，而不是提到经上记载。按照这种想法，我们应该更深入地看看到底耶稣对这些旧约的口头解释说了什么，让我们思想耶稣所做的比较。关于杀人的问题，虽然很多人相信耶稣把不可杀人的概念扩展到不可恨人，但是旧约不但处罚杀人犯，而且也惩罚神子民中间惹是生非的人。诗篇133篇1节极好地表达了旧约中神的子民之间应有的完美和谐融洽的关系。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耶稣那个时代，当时流行的传统是只要不导致身体的死亡，惹是生非的人可以免罪。与此相反，耶稣反对这些错误的教导，重申旧约准确的标准。他把禁止杀人和禁止仇恨结合起来。关于奸淫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耶稣把身体的淫乱扩展到心理的淫乱，但是同样很容易发现耶稣并没有反对或夸大旧约的要求。毕竟旧约不仅要求人们禁止身体的淫乱，而且也禁止贪恋，即心理的淫乱。就像出埃及记20章17节说的，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第十条诫命很清楚地说明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因此耶稣的教导不是否定旧约，而是重申旧约的律法。关于离婚的问题，很多人再一次解释说耶稣不同意旧约的教导，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在耶稣那个时代，以色列很多宗教领袖相信旧约的律法赋予他们权利，只要有任何现实的原因，他们都可以休妻，只要写下休书就行了。然而我们都知道，旧约很清楚地指出神并不喜悦这样的行为。正如马拉基书2章16节说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是我所恨恶的。在马太福音19章3至9节，耶稣更详尽地描述他对休妻的立场。他说得很清楚，他反对离婚是基于旧约本身，特别是基于有关亚当和夏娃的创造描述。关于启示的问题，很多人以为耶稣是反对旧约启示的惯例，但是同样，耶稣不是在反对旧约的教导，而反对对旧约教导的曲解。很显然，耶稣那个时代有一些人教导说，只要一个人没有发誓，他一定会遵守他的诺言，说谎是可以的。耶稣不同意这种教导，坚持旧约禁止任何形式的谎言，不仅仅是没有信守誓约的谎言。正如箴言第6章16至17节说的，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 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37节接着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耶稣没有不同意旧约，而是表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口头传统没有达到旧约的标准。关于复仇的问题，很多人相信旧约允许人们复仇，耶稣却不允许。但是最初在出埃及记21章24节提到的以眼还眼的旧约律法，是用来指导以色列首领在正式法庭上的断案标准。简单的说，就是审判官应该按照犯罪事实公正合理地给出他们的裁定和判罚。这个标准从来不是要应用于个人之间的事，相反，在个人之间，旧约教导人们要有仁慈和怜悯。就如我们在利未记19章18节读到的，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我是耶和华。在耶稣那个时代，以眼还眼已经被认为是神许可的个人之间的复仇方式。人们认为无论别人对你有什么样的伤害，你都有权给他同样的伤害。但是耶稣不同意这样对律法的曲解，而是肯定了旧约的教导，我们应该在个人关系上显示我们的爱心。最后，关于爱仇敌的问题，很多人也错误地认为旧约教导恨你的仇敌是可以的。耶稣时代有一些教师从利未记19章18节的诫命中爱你的邻舍做了明显推断，认为与之相反的恨你的仇敌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同样适用。然而旧约本身从来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实际上出埃及记23章4节我们读到怎样对待敌人的教导，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所以同样，耶稣没有把他的观点和旧约相比较，而是他反对他那个时代错误的解释，重述旧约的正确教导。如果我们设想耶稣的教导违背旧约本身，那我们真是大大的误解了耶稣的教训。我们将会明白，耶稣经常向人们展示旧约的方向所在，解释旧约所预示的信仰惯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教导更高地超越了旧约，更多地揭示神的性情和他对百姓的旨意。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反对旧约和旧约的教导，恰恰相反，他反对错误地解释旧约教导。